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虽然地上满了罪恶，但是你把我们分别出来，你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心，也洁净我们的口。你将我们从这个世代的人当中救拔出来，让我们脱离这世代的人。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你如何帮助大卫，你也今天帮助我们这些属于你的人。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十章我们看到大卫真的是他发出了他自己的心声，他所想到的，他的感受也是今天我们的感受。我们和大卫一样常常在患难当中，好像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好像得不到神的帮助，总觉得神隐藏了，总觉得神站得远远的，不管我们。但是大卫在灵里面发现，神始终是他的帮助，神必为我们伸冤。所以我们今天无论这个环境多么艰难，我们坚定的相信，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是做事不理的神，一定会保护我们，他在暗中保护我们。这是我们今天能够在环境当中能够忍耐，能够持守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也是我们的信心的这个来源，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分享第十一和十二章，其实仍然有这样一个思想在里面。那其实整本圣经，无论是诗篇还是其他书卷，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么就是神必与属他的人同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十一章的第一节说，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如何如何。我们注意这里面的标点符号是你们怎么对我说，说什么呢？说是那下面一直到第三节，那第一节的后面这一部分一直到第三节是你们对我说的。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大卫首先公开的说，我是投靠耶和华。那么你们这么对我说，当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然后这些人又说，看那恶人外公把箭打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理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就这些人劝大卫。大卫说，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那说明这些人劝大卫是按照他们的心意来劝大卫，让大卫按照他们的办法来躲避这场灾难。所以他们劝大卫说，你当向飞鸟飞往你的山去。这个山很明显不是大卫的所投靠，这个山子是耶和华的山，不是的。如果是的话，不会是这样对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说是要在暗中设那心理正直人，他们认为大卫是正直的，所以这个你们很可能指的是大卫的那些朋友，是站在大卫这一边的，但是他们对大卫的神不认识，也许这些人也是大卫的同胞，但是他们不认识神。大卫知道我在艰难的环境当中要投靠耶和华，投靠神，但是他的朋友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所以今天的好多的也是这种情况。我们有时候遇到难处以后，有的弟兄姊妹劝的时候，他不是劝我们啊，你好好祷告，来信靠神，神才是我们的帮助出路。他们给我们出一些出谋划策，是寻求世界上的办法。这是今天就是好多的信徒就这样一个思想。真的，他口口声声说啊，依靠神，祷告依靠神，但是真的遇到事的时候，不是依靠神，而不仅自己不依靠，也劝别人用世界的办法来躲避这场灾难。那今天我们看到了，所以他的朋友是什么？建议大卫去躲避，躲到安全的地方，躲到安全地方没错，安全地方在哪？安全地方大卫说是耶和华，但是他们说你到鸟飞往。就像鸟飞往你的山去， 就是按人认为合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很可怜的今天的教会的光景。所以我们就等拿出以后，我们一定要心里面清楚我们到底靠什么。如果靠世界的办法，那么神是不会管的。但今天好多人在这儿去做。然后这个他的朋友继续说，看那恶人外公把箭打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理正直的人。心理正直人，那就是可能指的大卫，他们知道大卫没有错。那么这个恶人指的什么呢？这儿没有具体说，可能是指的这个扫罗，不应该是他的儿子。扫罗和追随扫罗人来追杀大卫，那这些人外的弓打箭打在弦上的，随时要射这个大卫，随时要在暗中来杀大卫。这是这些朋友看到的，知道大卫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第三节说，根基若坏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这也是他的朋友说的。这个根基不是指的耶稣，不是指的神，不是指的真理。这个原文里面它指向是属于社会的根基。社会的根基就是社会根基指的是这个今天世界的秩序和法则，社会的公义就是今天社会的根基。就如果这个世界的秩序和法则、社会的公义都没有了、毁坏了，那么义人还能做什么呢？和合本译成的义人的原文是义、公义的。那么公义的到底是指人呢，还是指神呢？我们从两方面都可以去思想。那么公义的可能是指公义的人，也可能指的公义的神。如果是公义的人的话，那么就是义，这个根基坏坏了，这个世界已经乱了，没有办法维持了，就是充满了谎言了，就像下面所说的，那么义人只能是逃跑了。你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你没法立足，只能去躲避。这指的是公义的人。如果是指的公义的神呢，意思就是说这个社会已经乱了套了，那么公义的神也无能为力。这些朋友劝他说，公义神也无能为力，你还就是也别指望神了，你看我逃，按照人的方式去逃跑吧，躲避吧。你看这些在他的朋友啊，真的不认识神，是好意，但是不认识神，给了一条错误的路。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当心，有的弟兄姊妹劝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分辨。所以从这个一到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朋友缺乏对神的信靠，但大卫要坚定的投靠神。第四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这是大卫说的。大卫是不是对着他的朋友的回应，还是在这儿就是向所有人去的发声？那大卫很清楚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所以通过世界我们更可以看到第三节说的义人，一个多数指的是神。这三个朋友认为说，神已经就是无能为力了，可能神也离开你了，神不管了。但是大卫说，他就在他的圣殿当中，神就他的宝座就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那么大卫非常相信坚信神没有袖手旁观，所以他不需要按照人的方式来去躲避，他要投靠神。我们真的是，我们如果是面临这样的危机的时候，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信心。第五节，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就是在神的眼里面只有两种人，是义人和恶人。恶人是指的不义的人，我们人的眼里面是好人坏人，按照人的标准。 神的标准只有义和不义。那么义和不义两种人，神的对待方式是不一样的。对那些不义的人、恶人和邪恶强暴的人，他心里是恨恶的。那神恨恶的时候，那神一定会刑罚的，那神的公义一定会临到。但是对于义人来说呢，神试验。试验是什么意思呢？试验是考验，试一试。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这些仇敌攻击我们的时候，神不会坐视不理，而是借着神这个仇敌的攻击，神在试验我们。那么仇敌神没有立即的刑罚，是时候没有到。神借着这些仇敌的攻击，在试验我们，在考验我们，要炼尽我们，让我们更有信心。如果我们信主以后不经历这些患难的话，我们的信心真的可能经受不住。当真的有大的患难来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可能就倒下了。所以神啊，这个环境是逐渐的在加重，在递进。一开始可能这个环境比较小一点，但是我们当我们越来越能经受得住的时候，这个环境越来越大，受的患难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个时候我们就信心会慢慢的提升起来，直到神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如果是神不操练我们，假如我们经历那个七年大灾难的时候，不要说七年大灾难，在七年大灾难之前，这个灾难已经很重了，我们是不是能够失守得住，这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考验。像这场瘟疫就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其实好多的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没有经受得起考验。第六节，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这个是对什么？就是唯有恶人和邪恶强暴人，他心里恨恶。怎么恨恶呢？最后怎么处理呢？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就是这些恶人作恶呢。今天也是这个不信任神的人，在那儿你看为非作歹，想做什么做什么，以为没人管他，以为别人没看见他就不被人发现，可以肆无忌惮。但是他不知道有张大网已经在他们的四围网住了，只等时候一到，这个网就会收网。就像我们的捕鸟人，捕鸟人撒下网，那个鸟都不知道，进去以后还站在自己在那儿吃捕鸟人放下那个粮食，以为没事，但是捕鸟人可一收网就落在网里面了。今天恶人就是这样的光景。所以今天神的审判、神的刑罚没有到，是神没有收网。我们今天有好多时候弟兄姊妹说是为什么恶人过得那么好，过得风生水起，要什么有什么。他不知道神的网已经布好了，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这是比喻对他们的刑罚，杯中的粪，那就是恶人当得的报应。我们在查考旧约的时候，我们分享过这个神手里面的杯，神手里面有两个杯，一个杯是愤怒的杯，烈怒的杯，里面盛的是神的愤怒，这是针对那些恶人的、不信神的人的。一个杯呢，盛的是神的拯救、神的救恩慈爱，那就是救恩的杯。我们看两节经文，一个是以赛亚书的51章17节。以赛亚书的51章17节，以赛亚书51章17节，但是以赛亚在灵里面呼求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就是耶路撒冷，你要刚强，不要怕。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愤怒的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绝以致何尽。” 就是当时上帝从耶和华手中喝了愤怒的杯，这个愤怒的杯那就是神的报应，神的刑罚。那么在诗篇的116篇的13节，我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所以神手里面两个杯，一个杯是公义，一个杯是怜悯慈爱。所以我们看到神啊，他是真实，他是公义的。这些恶人虽然现在为非作歹，好像我们没有看到神对他们的刑罚，但是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结局，那个结局早就预备好了，那个娃早就照在他们头上了。所以我们今天有神为我们伸冤，我们遇到再大的冤屈，我们不要靠着自己的血气，以暴制暴，以恶制恶，这不是我们做的，我们就留给神，神为我们做，我们去轻轻松松等候神，神为我们伸冤。第七节，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是人必得借他的面。耶和华是公义的，就是公义啊，是神的本来性情，这是改变不了的，他本来性情就是公义的，所以他绝对不会允许罪恶得逞。人犯了罪，亚当夏娃犯了罪，一直到主耶稣再来，这个持续了很多年，几千年，具体多少年不是很清楚。有人说人类历史也就是几千年，那不管多少年，这时间再长，但是神绝对不会这个允许这些罪恶永远就这样持续下去，总有一天神会算账来彻底的解决这问题，那就是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正直人必得借他的面，正直人指的是真正寻求神、投靠神的人，说我投靠耶和华，像大卫这样投靠神的人，与神有关系的必得借他的面，必然将来能借到神。那些恶人是借不到神的，不信神的人是借不到神的，活的时候借不到，死了以后更借不到。这就说明神一定保守，神不会任凭恶人毁坏我们。这个十一章给我们一个真是极大的一个信心和安慰。第十二章，说耶和华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邻舍说话等等。那第二十二章的一开始就说，大卫就说，耶和华啊，神啊，请你帮助。帮助干什么呢？帮助就在第七节说，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这求神啊，求你帮助我，或者帮助寻求你的人脱离这个世代人。为什么求神帮助呢？因为下面说到的这个世代的光景，所以因虔诚人没有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你看，这是当时大卫那个时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一样。虔诚人，虔诚是对神，对神就是敬畏神的人断绝了。世人中间忠信人没有了，忠信是指的对人和对神，对人没有诚信，对神没有忠心。要知道，大卫当时说的是整个的犹太以色列民，不是这些外邦人，就是以色列民当中虔诚人断绝了，忠心人没有了。今天也是， 今天正是教会，你别的不说，这个世人不信神人，教会里面有多少是虔诚人，有多少是忠信的，我们看看就知道了。所以是主耶稣为什么说不是很多人家里是不得救的，对神没有敬畏的心，对人没有诚信，没有忠心，对神没有忠心。这就是今天时代的光景，时代今天这个时代的荒凉和败坏，今天教会的荒凉。我们看两处经文，一个是《列王记上》的十九章第十节，《列王记上》的十九章第十节，就谈到当时那个以利亚。十九章的第十节，因为以利亚当时是持守神的道，他是真先知，是真的师父，传讲神的话。但是当时那个北国的王是亚哈，亚哈的那个妻子是，看我一下名字就想不起来了，叫
耶洗别，
对耶洗别。耶洗别养了很多的假先知，八九百个。当时神把其中的一百个真先知拆遣一个人藏了起来，那么以利亚不知道。以利亚在列王记上的十九章第十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是当时以利亚那个时代。所以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今天的教会是神的教会啊，今天这些信徒是也是在神面前表了态的，觉得这的是要信神的呀，也许是去教会也是崇拜的，也在祷告，也在查经，也在做什么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教会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的背弃了神的约，神不让做的事非要做，神不让说话偏要说话，而且还杀了你的先知。今天逼迫真正寻求神的人是谁？是教会里面逼迫的厉害，不信神的人他才不管呢。说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们再看弥迦书的七章二节，弥迦书的七章二节，弥迦也是神的先知。我们看这是后来到了弥迦这个时代，弥迦怎么说的？第二节。弥迦书的七章二节说，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这也说的以色列人啊，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为什么今天持守神道非常的艰难？真的非常的艰难。第二节，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从油滑，心口不一。嘴从油滑就像上了油一样那么润滑，心口不一。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光景。为什么呢？因为人里面的罪性没有改变，然后不真正的寻求神，不依靠神，一口两舌，一方面拜神，一方面又拜马门，在教堂一方面去唱赞美神的这些诗歌，另一方面唱赞美这个世界的诗歌，赞美世界君王的诗歌，国内唱红歌，在其他地方也唱一些世俗的歌曲。所以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四节，主耶稣就说那些以色列人犹太人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四节，主耶稣是怎么去来说这些犹太人的。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四节，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犹太人，那是神的选民啊。但主耶稣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那今天教会这毒蛇的种类太多了。毫不夸张的说，今天教会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毒蛇，一点都不夸张。我说这话，那听到录音的弟兄姊妹可能心里面不高兴，那就是这样。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中国有句话说，伤害的人还说，你不要介意，我是刀子嘴豆腐心。刀子嘴怎么能有豆腐心呢？他心里面不想，怎么说嘴里面能出那个话呢？他心里说充满的，口里面就说出来，口里面说出来，那一定是刀子嘴，一定是的刀子心。第三节，他继续说，这犯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解除。油滑的嘴唇，夸大舌头，那是说谎的嘴吗？因为说谎的人，神一定会解除的。我们以前说过谎，但是我们悔改了，我们以后不说谎了。但如果信了主以后还是谎话连篇不悔改，那最后的结局那一定是灵魂火会为他预备的。这两天好多的地方在说谎，我一会儿要分享这个，好多教会还在说谎。第四节，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你看像是说谎人呀，就嚼到什么程度，舌头长在我身上的，我说了算，我做主，谁也控制不了，我想说什么说什么。而且说我必能以舌头得胜。今天这个世界正是舌头得胜的世界，谎话说谎的人反而就是得胜了。你看那媒体当中有多少是不是谎言呢？而且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的这个世界有一个特点，人们明明知道是谎言还信，真的是明明知道谎言还信，无论是这个世界还是这个教会。他们说，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就谁能管得了我们呢？我们想说什么说什么。这就是今天世代的光景，也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六节，主耶稣就说，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六节说，凡人所说的邪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人说的邪话必要句句供出来。那下面三十七节接着说，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说神呀，别的不说，就凭我们的口舌就可以定我是不是义的还是有罪的。那在保罗书信里面也提到过，在雅各书里面提到过这个嘴唇。所以我们真的要把自己的舌头管好了。第五节，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神说，为了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那困苦人、贫穷人和前面一样，那就是属神的人。神知道我们是受冤屈的，我们是受欺压的。神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要起来，起来干什么？这时候一到，他要介入。之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困境当中，好像是怎么祷告神不帮助我们，我们还在受这个患难。但是， 神说这个网罗已经造在了这些恶人的头上了，时候一到，神就会收网兽，就会介入，然后呢把他就是困苦人，把我们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稳妥之地是我们所切慕的，我们渴望的稳妥之地，那就是安全的地方，那这个安全地方那就是神，我们渴慕神，神就会把我们放在他的里面安置，那就是神要保护的。所以这稳妥之地是神同在，神的同在就是他自己。第六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裂过七次。纯净裂过七次，气我们知道在神的里面是象征完全的，是个完全数，是完全的满满的，说裂过七次象征完全圣洁，裂净了。所以这个说神的话是纯净的，就像那个裂过七次的那样干净，就是纯洁的、正直的、无误的、完全的、绝对的。这也在告诉我们，神的话是立定在天的，但是谎言说一万遍也变不成真理。今天谎言说的多了以后，自己都把自己骗了，以为都是真的了，但是谎言说一万遍它也不是真理，但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神的话绝对不会与时俱进，不会因为这个地上的文化、地上的法律、这些地上的风俗的改变而改变。所以我们绝对不要信从谎言，因为今天这两天有特殊的一个日子到了，所以我今天再分享一下。我在群里面不断的看到这些信徒在又过圣诞节，在喊啊，今天是要圣诞节了，今天晚上有好多是教会星期五，今天晚上国内就是我们今天现在他们在过圣诞节，在群里面喊。
冬至。
对，是冬至是另外节日，就是我说这个圣诞节。那么现在对24号晚上，25号是圣诞节，24号不是星期天吗？所以有的教会就是星期五在过，星期五晚上他们过。有的群里面我发过，我当时讲那个信息，我相信他们看到信息听都不愿意听。那么这里面我讲再说一下，这个圣诞节就是个谎言。那我们去查一下，那圣经里面哪一句话告诉我们是12月25号主耶稣降生的？没有。而且这个12月25号定为圣诞节，我们也讲过那个来历，那是一个罗马皇帝做的事儿。他把一个敬拜偶像日子改成圣诞节。如果我们今天不是我们的生日，别人说咱今天来，这是你的生日，过生日我们愿意吗？对吧？说这是个谎言啊。虽然这个有一千多年了，流传了一千多年，它流传一万名年它还是谎言。我们现在好多人以为，就是好多信徒说啊，我用这样方式敬拜神，神希望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是不需要我们用谎言来敬拜他。而神在十诫里面就提到，不可用假见证陷害人。今天好多教会在过这个圣诞节，就是用这样的假见证来陷害这些弟兄姊妹，把他们陷在这个网络里面。所以我们不客气的讲，我们现在那么今天这些教会过圣诞节，教会这些牧者有祸了，他们当受咒诅的。这些恶人，这些用谎言嘴唇油，就是油滑的嘴唇来说心口不一说话的人，神在 今天经文说得很清楚，神也就用了大把罩在他们头上，他不悔改。这不是我在咒诅他们，这是神在做这个事。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可怜的光景，明明是知道是谎言，为什么还信？所以我们希望听到录音的这些弟兄姊妹真的要赶快悔改。国内的可能现在已经过了，听到录音也已经过了，但是真的明年不要再过了。如果还想得救，还想进入永生，就不要再去过了。如果执意去过，执意来持守这个谎言，我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将来流花火湖就是这些人的下场。神不喜欢说谎，为什么非偏要说谎呢？相信这些谎言呢？所以第七节你看就说，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保护谁呢？必保护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人。保护谁呢？保护这些永远寻求神的、持守真理的、不相信谎言、不说谎的、没有夸大的舌头、没有油滑嘴唇的这些人，是保护这些人。因为油滑嘴唇、夸大舌头还在说谎，神不会保护的，不会保护他们脱离这世代的人。所以我就像那个以赛亚说的，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但是我们寻求神，我们不再说谎，神就保守我们脱离这世代的人，神会把我们分别出来。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有前提，我们是不是还在持续谎言？我们真的是这个圣诞节这一千多年，不知道把多少人分别了出来。你再口口声声敬畏神，你再口口声声爱神爱人，如果还在做这件事，对不起，神很清楚，神在天上查验众人心，神还看得很清楚，你是不是说谎，你是不是诡诈，行清楚。真的，我希望听到录音的弟兄姊妹真的要悔改，不要执迷不悟。到底是相信圣经的，相信这些谎言呢，是相信你们的说谎的牧师呢？第八节，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既有恶人到处游行。我们看到了大卫的信心，大卫的信心是神必保护我们。今天虽然我们孤单，就像前面说的，世界的忠信人没有了，这个虔诚人断绝了，但是我们要持守，像以利亚一样，像弥迦一样。不管多少人在说谎，我们千万不说谎。不管多少人随从这个世俗，随从这个世界，我们不随从。我们虽然看上去是孤独的，我们一点不孤独，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已经把我们安置在这个我们所切慕的稳妥之处、稳妥之地。这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这是最后发出一个感叹，什么意思呢？这个下流人指的是这个世上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升高了吗？有权有势的人，统治着这个世界的人，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些统治者如果是腐败作恶，如果是这个世上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扭曲了，那么一定是这个恶人到处游行的，做恶人就会增多的。这个时代不就这样吗？这个不信神的这个世界就这样的，这些恶人在统治着这个世界，撒旦做这个世界的王，所以这个恶人就到处游行走，作恶的光明正大，在教会里面也一样，谎言多了以后都在说谎，不以为然。所以最后大卫发出这样的感叹，但是他坚定的相信神必保护属他的人，持守真理的人，不说谎的人。这儿我们就把今天两章分享完了。我们看到这两章对我们有个极大的安慰，也是对我们极大的一个提醒，我们究竟要怎样的去信靠神， 怎么要无论如何我们要持守住神给我们的道，否则的话我们这一辈子我们自己认为多敬虔，在教会里面诗班里面唱赞美诗，可能就今天好多的诗班就在台上去一口两舌的去过圣诞节去唱那些所谓的赞美诗，赞美诗是没问题的，我们要唱圣诞佳音，但是绝对不是在这个时候去用这种方式的去纪念主，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谨慎，我们不要落在那个最可悲最悲惨的下场。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